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，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
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一篇网络文章，好怜悯，作者佚名。上帝因着他的智慧和恩慈，愿意用各种方式保守和治理世上的万事万物，对于生物界和非生物界都是如此。一个人的生命往往是另一个人的生命而定，一个人的幸福也会与成千上万的人有关。然而这种联系的实质就是，每个人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幸福。但是当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时，唯一的目的是，而且确实应该是为的是那个正接受帮助的人得到幸福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给饥饿的人饭吃，给口渴的人水喝，给赤身的人衣穿，给穷人、病人、软弱的人提供帮助时，目的应当是为了他们的幸福。这种操练所指向的就是怜悯、仁爱、慷慨和仁慈。对于怜悯这种美德，称赞的人很多，实行的人很少，能够正确实行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。首先，我们来界定一下什么是怜悯。怜悯是信徒心中具有同情性的内心活动，是因考虑到别人的不幸而生发的，从而促使信徒用切实的行为来帮助别人。因这在基督里的信心，敬虔的人有属灵的生命，因为他已经与基督联合，在基督的性情上有份，所以他的行动是由对上帝的爱而产生出对邻舍的爱。因此使徒就这么说，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的心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。我们之所以爱邻舍，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邻舍，不论他的境况如何，都当向他表明我们的爱心。但是有怜悯心的人爱他的邻舍，是把邻舍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可能是属灵的需要，比如当一个人还未信主，活在没有指望的生活中，或者他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，但正处于灵命枯干的状态，有挣扎，有烦恼，或者其他心灵的忧伤。 有怜悯心的人要致力于帮助这样的人，引领未归主的人悔改，坚固安慰已经信主的人。怜悯的对象也可以是各种原因所导致的身体上的需要，比如疾病、灾难、失去所爱的人、贫困、饥饿或流离失所等等。有怜悯心的人要根据他们不同的需要尽力帮助他们。处于这些境况中需要帮助的人，可能是未归主的人，也可能是已信主的人。有怜悯心的人对于这两种人都要给予帮助。圣经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，所以有的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我们的怜悯也必须施予那些恨我们的人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。在所有属世的关系中，我们的亲属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我们必须爱他们胜过其他的人。正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所说的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怜悯的本质。怜悯的本质在于内心的同情。如果是正确的，这种同情总是伴随着帮助别人的意愿。怜悯的本质必须要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同情。只要有爱心，在被爱的人需要帮助时，就必然会有同情之心。有怜悯心的人会留心他所关注的人的状况。如果他发现有人处于混乱或悲痛之中，他就会反复思想他们，关注他们，直到完全了解他们的需要，为之感动，为之忧伤，可以说与他们一同受苦。正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所说的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约伯说，人遭难，我岂不为他哭泣呢？人穷乏，我岂不为他忧愁呢？约伯记三十章二十五节。彼得也劝勉我们，你们要彼此体恤，彼得前书三章八节。另一方面，怜悯的本质也需要甘心情愿。这是根据具体情况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倾向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，因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。我们注意到，在圣经上，无论是提及上帝的怜悯还是基督的怜悯，都具有这样的特点。也就是说，怜悯之心所导致的就是立即提供帮助。对人而言也是如此，因为如果没有同情，就不会有怜悯。同样，不甘心情愿，这样的同情所带来的帮助也不是怜悯，这些都是密切相连、不可分割的。因此，怜悯包括内心的同情，伴随着甘心情愿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怜悯的源泉。 上帝。怜悯的本源在人身上是找不到的，因为在本性上，人类满心是各样的邪恶，阴毒、嫉妒、凶杀、毒恨、无亲情、不怜悯人，这些都是在罗马书第一章29-31节所描述的。上帝儿女重生的新生命和圣灵的果子都是源于上帝，所以他们身上怜悯的美德也是如此，这种怜悯的情感是上帝所注入的，当考虑到他人的需要时就被激发起来。假如没有实行的对象，这种美德就会作为一种意象存在信徒的心里，无法行出来。但是上帝已经命定穷人和富人在这个世界上相遇，那么自然就有充足的实行怜悯的对象和机会。尽管这样，当初那位祭司和利未人还是忽视了那些落入强盗手中的人的愁苦，没有理会他。但是当撒玛利亚人看见他，就动了慈心。近前的人遇见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就会留心查看，因着他的留心，他的怜悯之心就会被挑旺起来。圣经说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这就证明怜悯总是通过观察需要帮助的人而被激发起来的。有怜悯心的人会留意他所遇见的人的需要是什么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怜悯的效果。怜悯的效果是存仁慈之心给予帮助。约翰一书3:18说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这包括为无家可归的穷人提供住所，喂饱饥饿的人，送水给口渴的人，给赤身的人衣穿。正如以赛亚书58:7-8，神说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魔。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？当然，这还包括要探访生病的穷人，给他们金钱上的帮助，或是给他们提供有营养的食物，帮助他们恢复健康。主耶稣在毕士大池边探访生病的人，他也曾探访害热病卧床不起的彼得的母亲。讲到这，请我们也好好的思考一下，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所详尽列举的怜悯的行为。
平凡生命，愿你热情
慷慨的美德总是通过慷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。生命记15:7-8这么说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，总要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。怜悯的美德不仅包括帮助一个陷入极度贫困的人，也包括在他还能勉强维持生计时帮助他。如果他需要一些货物，那么你就可以向他提供一笔慷慨的贷款，如果你有办法的话，那将是一种怜悯的行为。也许当他有能力时他会还钱，也许他永远也还不起这笔钱，也许他能付得起利息，也许他既付不起利息也还不上本金。主耶稣命令我们这样做，借给人不指望偿还。路加福音6:35，弥迦书6:8，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所有的敬虔都包含在其中。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不仅要对我们的邻舍行公义和怜悯，而且还要乐于这样行，要渴慕这样行。让我们谨记圣经中的这些话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。以弗所书4:32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。希伯来书13:16，我们当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多行这些善事。当年保罗对提摩太所叮嘱的一番话，岂不也是要对我们说的吗？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提摩太前书6:17-19。我们已经详细地描述了怜悯的特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属于有怜悯心的人吗？你是否已经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呢？面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和穷困的人，你的心中有同情，有慈悲，有怜悯吗？你有把他们的悲苦放在心上吗？你有找出他们的困难，关心他们的需要，以便帮助他们吗？ 你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人，喂饱饥饿的人，遮盖赤身的人吗？你探访和鼓励生病的穷人了吗？你帮助那些穷途末路的人了吗？你借给他们而不求偿还吗？你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请记得，善意的付出不会被时光的长河冲刷干净。很多年以前，有两个贫穷的年轻人在斯坦福大学边上学边打工，生活和学习都很困难。他们想和一位著名的钢琴家合作，举办一场音乐会，赚一笔门票钱用来支付学费。这位大钢琴家就是伊格纳西·帕德雷夫斯基。他的经纪人和这两个小伙子谈判说，他们必须先筹足2000美元，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，却是大钢琴家最低的出场价。两个年轻人答应了，他们开始拼命工作，但是最后只筹足了1600美元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两个人找到了钢琴家本人，他们把1600美元全给了他，还附上了一张400美元的欠条。他们对钢琴家许诺说，一定把余下的400美元还清。不用了，孩子们，帕德雷夫斯基回答说，不必这样，完全不必。说完，他就把欠条撕成两半，并把1600美元也送回他们手中。帕德雷夫斯基说，我愿意免费出场演奏，到时候你们从门票中扣除住宿费和学费，如果还有余剩就归我。许多年过去了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，帕德雷夫斯基担任了波兰的国家总理。由于经济萧条，无数饥饿的人在向他呼救。身为总理的他四处奔波寻求帮助，而当时能帮助他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美国食品与救济署的署长赫伯特胡佛。胡佛得到了帕德雷夫斯基的求助信息后，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不久，成千上万吨的食品运到了波兰，挽救了大量饥民的生命。后来，帕德雷夫斯基总理在法国巴黎见到了胡佛，当面向他表示感谢。胡佛回答说，不用谢，完全不用。帕德雷夫斯基先生，有件事你可能忘了，多年前有两个穷大学生很困难时，是你帮助了他们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最难以转账的一件东西就是仁慈，它总是又被送了回来。在你的内心里有一块磁铁，它可以吸引真正的朋友，那块磁铁就是无私，也就是处处先为别人着想。假如人们都是仁慈的， 这个世界将会如何美丽呢？有什么比表现仁慈更加善良呢？有什么比理解他人更能体现仁慈呢？我们要极尽自己所能及之事，让那些比你苦、比你难过的人感受到这世界的阳光和温暖。阿奇亚纳说，如果我从上帝得到了许多恩典，那是一个理由，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通过我得到的恩典去爱别人，帮助别人。
你的生命借我表彰，耶稣我主，万王之王，使我能有你的形状，随时随在为你发光。你的大爱借我宣扬，耶稣我主，万王之王，使我做你繁光明镜，将你荣美照现于。万王之王。